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来收听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呢，就是由卢文牧师、杨天成老师还有唐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的一些领受，盼望你也同样的能够跟我们一样，在读神的话语里面就得到那种心灵里面的满足跟饱足。好，这里有卢文牧师还有杨老师跟唐华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的。
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听众朋友好。
好了，我们一直在看希伯来书，我们看到第四章，今天我们从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好，那么稍微温习一下吧。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跟天使之间的差别，第三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跟犹太人历史当中看为最伟大的领袖摩西之间的不同，都是看见基督的超越。然后呢，就讲到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就在过去的两个节目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很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了，因为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所以就算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依照神的教训来生活，反而就是跟随当地的人去拜偶像，背离神的教训，还有呢离弃神，远离神的话语。那么结果呢，他们拒绝听从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接着下来就是第四章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位伟大的祭司，为所有信靠他的人献上生命的祭啊，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很有系统的，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犹太的基督徒，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超越，希望他们在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当中能够清楚的不但是知道，而且是经历到救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伟大的祭司，带领众人回到神的面前。他甚至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亲自成为祭牲一样的献在这个祭坛上面啊，就是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好像这个赎罪祭这样献上，那么让人与神之间能够得以和好，那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就回到一个主题上面，就是说大祭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的经文就是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但是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看其中的一两节，你自己在自己安静的时候或者是打开圣经就慢慢的仔细的看。第十四节就这样说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那我想请教两位，大祭司的由来还有他有什么职责呢？或者是按照你们所了解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大祭司就是在神特别呼召来去服侍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作为一个中介啊，就是来带领百姓来敬拜神，同时也替百姓来去献祭。那这个职分呢，就是特别分别出来的来服侍的这么一个职分呢。
卢牧师呢，
其实那个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呢， 是调和神与人的关系。
嗯，
我们现在面对的呢，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是一个罪人，但是呢，很多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反而是夸耀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个大祭司再来帮助我们了解呢，哎呀，我们要有个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罪。
那、啊、谢谢你们两位。那我就曾经听人家这样说，读圣经如果从旧约开始读的话，很多时候都出不了埃及的，
很难懂。
为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呢，就是前面就很精彩的啊，这个神要十灾临到埃及，结果呢就是神带领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往后呢在旷野里面呢就怎么样，神就设立一些的礼仪了，律法了，献祭的事情了，有大祭司还要穿什么衣服了等等等等，当很多人看的那个时候的就看不懂了啊，也没有那种历史的背景文化背景的时候呢，就出不了埃及记、嗯、出埃及记出不了、嗯、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说法，但是重要的有时候的确我们不太了解有关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这些的礼仪律法跟制度的，就帮助人对神有更深的认识。那祭司好像两位刚才所说的，主要的就是在神跟人中间做一个桥梁的功能，他就要透过这个献祭还有遵循一些敬拜的礼仪，把人领到神的面前。祭司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啊、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透过这些的礼仪呢，就把人啊，帮助人认识神，帮助人亲近神。那其中呢还有一个位分叫大祭司啊。第一个大祭司是谁呢？
就是亚伦。
亚伦的啊，亚伦呢他的角色呢就是可以说是最重要了，就是每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就进入到这个至圣所，来代替百姓来献上这个赎罪祭，就是一年才一次。他的角色呢就是受到犹太人非常的尊重，而且呢社会地位也是特别的高的。那么刚才说了，就是说亚伦呢是大祭司啊，在犹太人心目中他是很伟大的，后来只有他的后裔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那在这里呢就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搞错呢？他就说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不是亚伦啊，是谁啊？是神的儿子耶稣。那原来耶稣基督比起大祭司亚伦呢，他的重要性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可以说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是神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呢，远超过亚伦。如果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的话，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普世人类的啊，中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有系统的去谈到这方面，耶稣基督怎么样超越大祭司啊，真正的祭司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乃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最伟大的祭司。希伯来书作者就提到耶稣基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所代表的是带领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的回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读者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又有什么的体示呢？我们怎么样因为认识这个大祭司就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呢？
其实呢，
有没有
我们的同胞啊都注重信仰，过去的日子呢都有很多的迷信，好像是有什么礼节啊，有什么限制啊，有什么谁是我们那个宗教的负责人啊等等， 我们都在追求这样子，希望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却是忘记了真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嗯，谢谢卢牧师的提醒。那我想以当时写这个希伯来书的那个背景来说呢，就是当时的确很多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的困难很大的啊。当时的教会有很多信徒因为遇到迫害啊，或者是因为的以前那种的犹太的信仰所影响呢，他们就慢慢的模糊了，甚至呢想退后了。这个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希伯来书的背景嘛，哈，所以呢，作者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说，不要啊，因为有一位大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坚持所承认的道。卢牧师刚才就提醒了，我们现代的信徒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假如有其他的东西好像拦阻了我们来亲近神的话，我们要不要忘记的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位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信仰啊！当时犹太的基督徒是的确是碰到这个困难呢，他们就有迟疑了，甚至想退后了，回到以前这个犹太教的那种的环境里面可能更好，他们要回到这个守礼仪啊，守节期，这种以为用这种的宗教行为来讨神喜悦的，那对不起，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现在所要持守的。卢牧师刚才提醒了，我们要依靠我们的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大祭司是把人领到神面前，他本身他带着人的罪来到这个祭坛前面，把自己当着这个赎罪祭的献在神的面前，而因此呢，就是神看着耶稣为我们的代赎的恩典呢，就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救赎的恩典。这个就是大祭司本来的一个职分，让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的。那在这里有第五章的一到四节呢，就讲到那个经文，就是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个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是自取的，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神会挑选属神的人做大祭司的，但是呢时代改变了，而且因为有种种的考量呢，原来当时的大祭司已经不再是原来神的心意，反而呢选大祭司呢是要罗马政府批准了才能够选出来的，所以是由他们来委派的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来讲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清楚地指出了，耶稣基督才是那位伟大的祭司，不是人间所挑选的，那是耶稣基督就带领着所有的人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要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救恩的啊。这个时候呢，杨老师呢给我们选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主，我们感谢你》，就是看见神为人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心存感恩的献上我们的赞美。
你用慈善呼唤我心扉，你用爱手将我灵抚慰，我知道我是何等地宝贝，你使我心不再沉睡，你使我灵不再疲惫，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们刚才讲到大祭司的这个职责跟功能，那来到第五节第六节呢，就提到一件事情，这里说如此啊，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呢，就特别的提到神的儿子做祭司，这个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做你的父亲，我今日生你的，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的。马可福音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也有声音说，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悦你，这样的。那怎么样的去了解基督是大祭司呢？杨老师，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你的了解吗？
其实我觉得神所拣选的这个地上的祭司啊，就是亚伦的后裔啊，他们是来服侍的，但是他们是人的一个代表，只不过他们是来替神来做工，但是他们也会软弱，也会犯罪。但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真正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罪的，而且经过试炼试探，那他是得胜一切的，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来真正作为一个中介，作为中保来去替我们来赎罪。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借着这个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永恒救恩呢、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呀。
那我觉得有关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的，后来会再谈啊。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必须的讲的，刚才杨老师就说了，基督是没有犯罪的。但是呢，旧约里面说，大祭司每年一次去到至圣所去代表这个百姓去献上赎罪祭，他本身进去以前先要洁净自己，他要为自己先赎罪，献上赎罪祭，然后才能够代表百姓献上赎罪祭。那这一点呢，就是显示出神儿子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超越的地方。好，就是在这一点呢，就也是帮助当时犹太人的信徒来明白这一点啊。既然神的儿子是做大祭司，他的 这个意思就更高了。而且呢，我们也明白这个耶稣是永远做这个大祭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献上的赎罪祭是永远有功效的。因此呢，这里带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撒冷王，那根据旧约的记载，就是他在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那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将他所得到的，就是说打仗得回来的那些战利品呢，就拿出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那就表达了哈，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有一个超越的位分啊。这个提出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帮助当时的犹太人明白，就是耶稣基督比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有更高的位分了，有更重要的位分。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往后第七章那里呢会再讨论到麦基洗德，那个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去讨论。那这里呢，主要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做永远的祭司，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都需要这位祭司为我们在神面前作为中保。他就是神的儿子，是大祭司，是永远不变的爱，那就是救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作者还提到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在这里要去好好思想的，就是基督因为顺服就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洪恩的。那第七节到第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哇，这里呢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耶稣基督是人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所以在他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克西玛尼院的祷告啊，基督汗流如血的这样的在祷告，恳切的求什么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苦杯离开我。这个什么苦杯啊，就是当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就是当他要为世人背负这个罪担的时候啊，他就要承受这个喝这个杯。但是呢，耶稣基督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受的事情，不过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照你的意思。十字架本身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的，那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形容。
其实我们基督教啊，我们所信的耶稣成为大祭司呢，这真的这位完全圣洁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自己挂在木头上面钉了十字架，这个就是祭，他自己做了那个祭品。
对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呢，就我们看见基督本身从人的角度就觉得这个苦杯很难受的啊，要拒绝的，但是他就要顺服啊。这里讲的因着这个苦难就顺服神而走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个信仰里面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蒙救赎，因为耶稣基督按照神的心意，顺从神的心意，喝了这个苦杯，让我们可以长寿神所赐下的福杯。耶稣基督在世上履行了神所要求他的要完成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献上自己，苦杯他受，福杯我们享受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代替所有的人的罪的啊，因为在大祭司每年一次经到至圣所为百姓献上赎罪祭，但是耶稣基督就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那我们就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为基督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感谢神。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如果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榜样，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愿意顺服神吗？
如果正常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要读圣经啊，很容易，但如果真是遇到苦难遇到患难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容易学的。
不容易哈。
好不好呢，我们也思想一下呢，我们的同胞在过去很多时间这么迷信，要信什么神，要拜很多的很多的神，那现在真的只是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表达耶稣基督才是大祭司，他真的为我们献上大祭司。
理论上就是说只有一位大祭司了，那这每一个时期只有一位，但是呢耶稣基督可以永远为大祭司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献上赎罪祭，只要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呢，基督就可以代替我们所犯的罪，那在神面前呢就是还了这个罪债，以至于神看我们是无罪的，是神称我们为义的。那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强调基督顺服神的意思，就成就了这个救赎的鸿恩。那我们信徒在我们生命里面，无论是传道同工或者是我们一般的信徒，顺服神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实践出来的，怎么样可以这样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的不甘愿的事情，当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喜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神的旨意成就。
嗯，
好，杨老师说不容易，那求神帮助我们了。
嗯，
我们的确也觉得很多人就想自己的就万事如自己的意思，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说凡事以主的旨意为重。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谢谢你。
再见。
再会。
谦卑屈膝。